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思慧读完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心中有没有一个叹息声，说那这样到底要献几只啊？感谢主哦，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能一起的在主的殿中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哦。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信息之前，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想一想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人要活到几岁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一个人要活到几岁他才能够体悟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是落在一个小婴孩的身上，那么我们会说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吃饱睡，睡饱吃。但对于再大一点的孩子来思考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回答你说，如果我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玩手机跟电脑，那将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年纪再大一点的大人，也许就会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寻求 到好的对象可以 结婚嫁娶，或者是在社会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但当有了家庭之后，也许就会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把房贷跟车贷还完，然后每天上班老板不要找麻烦，小孩天天可以乖乖不要让人心烦。到了年纪渐长甚至是高龄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说，其实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并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但刚刚听到的这些，我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可是这个真的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吗？一个人要活到几岁才能够去体悟到生命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不能够及早寻找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最后就会落在这样的感触里面，就是自己已经虚度了很多宝贵的年日，却没有在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努力，最后仅留一个感叹。不论我们现今如何是几岁，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听见神亲自回答我们所思想的问题。那我活着的生命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28章跟29章之中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至今其实已经是40年了。在26章的里面，百姓在摩押平原第二次被数点，而被数点的人里面，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是当初摩西跟亚伦在西乃旷野所数点的。因为旧的一代全都已经死在旷野之中，新的一代被数点的同时也被分配到他们所当得的地业，这代表着神必定会带领这一群新百姓进到迦南得地。新的世代也有了新的领袖，在民数记的27章里面，我们晓得以利亚撒他已经接续了父亲亚伦祭司的职分，而嫩的儿子约书亚也将接手摩西领袖的位置。准备结束旷野漂流的这群以色列百姓，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面对这一群将要稳定在迦南生活的百姓们，神透过摩西的口告诉他们，在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不再流浪，要稳定定居的日子里面，他们当要怎么样生活？那就是透过献祭还有守节，将凡属神的都献给耶和华。百姓们在得地之后必要向神献祭，因为在第28章第二节经文一开始就讲到，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可以说，我的供物我的食物做我的火祭我的馨香气味的，你们要按时间献给我。经文当中有许多的我的，说明了在那地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百姓们只是领受神所赐的丰盛，从所领受的当中取出神所要的量来献给神。他们所要献上的就是燔祭、素祭还有奠祭，按着节期的需要献上，还有按时候的需要献上赎罪祭。我们能够从投影片来的图片来了解哦，燔祭是什么？ 燔祭就是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公绵羊、公羊羔，赎罪祭就是献上公山羊。若献上这些的燔祭，同时就要献上对应的素祭还有奠祭。素祭就是细面跟油的调和，奠祭就是酒。百姓们要照着神的吩咐，按着日期献上。什么时候献上呢？经文28:3-15，首先说到是每日、每周、每月献祭，并且每个祭物啊都是独立的。如果日子重叠，就要按着锁定的是怎么样？是要依序的献上。先献上每天当献上的，再献上每周当要献上的，之后再献上每月当要献上的。经文当中说到每日所要献的祭物，我们可以看图片，每日所要献的祭物是公羊羔要2只，而且是早晚献上。如果当天是安息日，那么那天就会献上的是4只的公羊羔，连带的还有素祭跟奠祭。可是如果恰巧当天又是月朔之日，也就是每个月的就是一开始，那么早晚要献长献的祭，然后献上安息日的祭，当天所会献上的就会还有月朔的祭，那么当天所会献上的就是有2只的公牛犊，1只公绵羊。那各位数数看，会有几只的公羊羔？会有11只的公羊羔，另外再加上赎罪祭的1只公山羊，然后也要按着定规，献上当献的素祭跟奠祭。进入迦南地的这些百姓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将属神的供物是按着时候献给耶和华，并且献的时间是每日、每周、每月的要献这些供物在神的面前。以色列百姓们日日都要向神献祭，他们需要如此，也是必要如此，因为在献祭的过程里面，他们首先就会被神所提醒，他们其实能够献的所得都是神给予的，能够按着神的吩咐给予祭物献祭，这本不是百姓他们有能力，而是神白白的赐予。百姓们要在献祭当中思想自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然后向神献上感谢，并且在圣洁神向圣洁神献祭的一个过程当中，献祭者同时能够省思到自己原是不配的角色，本是罪人的身份，但却蒙了神的赦免跟眷顾，得以进到这迦南美地。百姓们每天所要献的是早晚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素祭、奠祭。每天的早晚有肉、有细面、有油、也有酒。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正常人的一餐了。那今天的我们总是大鱼大肉又重口味，然后或者是吃过度油腻的餐饮来讲，神所点的这个菜单，它的清淡似乎很值得我们来参考。有肉、有细面、有油、也有酒。百姓们早晚都要献在神的面前，并不是说神像人一样需要人的祭物来饱食。百姓们早晚向神献祭，表明着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出入。神悦纳百姓们所献上的各样祭物，就好像神在百姓们的中间与百姓们一同的生活、一同的吃喝一般。神的子民要来向神献祭，是每天、每周、每月按着时间献祭，也按着吩咐的数量献上。百姓们不论他们的生活情况如何，都要记得每一天、每个安息日、每个月的开始，都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让感恩、祈求还有认罪成为了百姓们每天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为神在百姓们的中间与他们一起，神的子民不论那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忙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不可以忘记献祭的事。因为这群属神的人，他们每天、每周、每月都要透过献祭不断的被提醒，他们的每个时间其实都要连结于神。如今的我们虽然不用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不断的拿供物献祭，可是我们是否能够从经文的当中抓住神乐意他的子民是为何而活？就是透过献祭，每个时间的开始都要连结于神，这对于神的子民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觉察属神的子民就是应当以侍奉神为重， 为应当为神而活，那么就很容易的为其他的自认为重要的目的而为这些事情而活，最后的结果就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本质哦。如果没有反复的被提醒自己应当感恩，或者是自己应当反省，许多的时候就会将所得的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个就是自己应当得的，而且也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所想的一切都是对的。想想许多的时候，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不和，或者是人跟人之间无法有真正真心的互动，岂不多半都是因为自我中心作祟，才会带来没有真正的和好跟和睦的结果。有一个小故事就这么样的说到，说某甲他因为家里的鸡很会生蛋，那甲看见家里的鸡蛋哦这么的多又吃不完哦，所以就都会拿一些的鸡蛋去分享给乙。那乙刚开始他非常的感谢哦，但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甲会送鸡蛋给他，理所当然的认为每天甲会拿多少的鸡蛋过来。直到有一天甲他将鸡蛋拿去分享给了丙，乙就非常的不开心哦。但乙忘记了这鸡蛋本来就是甲的，甲要给谁都可以，理所当然会让人不知道感恩，理所当然也会让人认为自己的需要是应该要被满足的。人类里头有这般的想法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当学生的时候，为了成绩好就能够牺牲掉任何的安排，就是要补习，就是要读书来兼顾自己的成绩。当为人父母的时候，为了孩子好，虽然嘴巴上面说可以跟孩子沟通讨论，但其实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听得懂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他们能够顺服自己的权柄跟教导。当一个人认为赚钱是最重要的时候，没日没夜的为工作来效力，甚至牺牲一点的健康，好像也是可以的。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每天都理所当然的享受神给我们的时间、智慧、健康还有财富，虽然是属神的人，但渐渐的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拥有这一切，并且掌管这一切，有多的才拿出来献给神。那到了遇到某些特别的难处，才意识到啊，我好像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读读经、来祷告，寻求一下神的心意。等到哪一天遇到有不愿意的困难发生了，而且这个困难是自己无能为力掌握的时候，比如说是健康的失去，或者是家庭的破碎，再来向神表示难过，为什么神对自己那么的残忍？其实并不是神对他所爱的人残忍，而是人一直没能好好的去看重，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每时刻竭力的为主而活。神要以色列百姓每日、每周、每月、每个时间的开始都连结于他，为的是要提醒这些百姓们，不论他们现阶段正在为什么努力，他们不能够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的丰富尊荣皆是从神而来。因此不论是个人的健康、学业，或者是工作，甚至是家庭关系，其实都应该要按神的心意照管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够自觉自己所拥有的全都是属神的，也在不断的自卑面对神的同时，才能够看见到自己其实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享受并掌控神所赐予的一切。如果能看见自己竟然爱神所赐予的一切更胜于爱神，也就会发出这样子真诚的祈求，求主的赦免，也求主的帮助，不再靠自己。因此神提醒蒙他所眷顾的百姓们，每个时间的开始都要连结于神，才不至于让神所赐的祝福反倒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焦点。每一天我们到底都以什么成为我们的一天的开始呢？是醒来就打开手机漫无目的的看看讯息，还是睡到最后一刻才匆匆忙忙的就是祷告神帮助上课跟上班不要迟到？我们是否能够在一天的开始一早醒来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主啊，感谢你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苏醒。 带着一个需要的心，在清早晨的时候就开始读经并祷告，向主陈明说今天一整天所要面对的，求主在这一天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他喜悦的样式。每个晚上我们又能够以神为我们时间的结束，将一天所经历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感恩祈求悔改并认罪，每日都将自己像是活祭一般的献在主的面前，六日尽力的做工，到了主日也都能够因为一周里面经历了神的保守跟看顾，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间将时间分别为圣的来到主面前守安息日，单单的敬拜他，单单专注于他，于神聚会，不迟到不早退的与神所爱的人们一同的将神当得的颂赞归给他。每个月的开始，其实对我们内湖堂的弟兄姐妹来说，每个月的开始其实也是一个蒙祝福的时刻哦，因为我们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一同的领受圣餐，我们能够因着圣餐一同的向神献上感谢，一同的向神献上悔改。神要他的百姓每个时间的开始都连结于他，因为一个人若能够懂得以神为乐，他的心就能够在神的眼前蒙保守。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经历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救赎恩典，但他们没能够将敬畏神还有顺服神摆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他们虽然贵为是神的子民哦，可是天天仍活在在意自己所在意的事情当中，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过日子。因此他们一旦有困难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害怕埋怨争竞斗殴，最后虽然是经历大恩典的世代，但却都死在旷野之中。只有专心跟从的约书亚及加勒才能够进入到神所赐的丰盛里面。有人会说基督来之前的日子是律法时代，所以人人都要透过行为才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也就是过往的人们都要透过献祭悔罪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再一次站在蒙神悦纳的位置中。基督来了的日子是恩典的世代，因为耶稣成全了律法，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了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让信他的人都可以靠着主在神面前被称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过往蒙神所爱的人都要不断的透过献祭来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那么如今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蒙神悦纳的我们，岂不应该更加殷勤的把自己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来吗？不论律法时代或者是恩典的世代，神定义爱他所拣选的人是爱到底的，但我们也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人都应当在圣洁的神面前不断的学习我们可以怎么为赐恩给我们的主而活，可以怎么活得更像赐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虽然不靠行为称义，但我们也深知我们有太多的不完美还有不完全，我们时常有不洁的口，我们也时常有不洁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需要时常的到主面前，每日每周每月的让自己活着每一个时间的开始都连结于神。不管那段时间正在努力些什么，忙些什么，每个时间的开始，每个时间的结束，我们都能够说我们都是为了主。这个并不是说飞在天上的唱高调哦，因为我们应当去思想，属神的人不就是应该要为神而活吗？如果人能够意识到人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为神活着还重要的，那么还有什么是放不了手，不能顺服于神的呢？当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主，主就会以他的方式安慰、激励、保护、赐福给我们。但属神的人要懂得为神而活，每日、每周、每月的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在主的面前时常的被光照也被更新。领受神所赐一切丰富的人，只有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是如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的百姓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学习日出为主而作， 日落为主而息。同时神也在一年的里面定下了节期，让百姓们可以在特别的日子里面可以一同的聚集，特别的为某些事同心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经文的28章16节开始，一直到29章的结束，一个个的都是神所定要以色列百姓们守的节期。这些的节期是按着一年的顺序逐一的列出。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看看刚刚的那一张投影片哦。从一月的逾越节跟除酵节，接下来就是50天后的七七节，到了七月，在这个月里面会有三个节日，第一个就是吹角节，再来就是赎罪日，最后就是一年当中杀最多祭物的祝棚节。这些的节期它是从春天过到秋天哦，并且过节的时间点都与他们将来在迦南地定居的时候一切农耕收成的节气是息息相关的。逾越节是收割大麦的日子，百姓们要在这一个可收割的日子里面，他们要守节七日。在向神献上出熟祭物之后的50天是七七节，这是百姓们开始收割小麦的日子，同时也开始进入了雨水较为缺乏的夏季。到了七月是准备进入秋季的日子，也是百姓们预备要进入新一季耕作的预备期。透过吹角要来预告新的节气已经来到，百姓们要按着先前的缺欠做修正与改变的来度过赎罪日，最后就是将这一年能收成的一切做收割并且收藏。百姓们要在这一年的丰收有为期8天的庆祝，这样的过节方式像什么？其实有点像华人哦，看24节气的规律变化来过规律的农耕生活，甚至华人哦也透过对节气的观察哦，形成了人要如何按节气来吃喝的养生之道。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过去的人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立当波当喝贵当。讲的就是说在立冬的时候，人要懂得就是去吃补进补，好让身体能够强壮，进入到冬天的时候身体仍然是能够健康的。只是后来的人就是吃的越来越多，然后都吃的太过于油腻哦，然后这句话就变成立冬波当是什么，是波脆康哦，就是为了自己嘴巴的馋哦，然后就是假装是节气，所以要来吃补哦。上帝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按着大地规律的升息，有次序的按着节气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神要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面，让百姓们能够透过一起的过节，一同的欢庆，一同的感恩，但也同时一同的要纪念他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过去。逾越节的节日里面是以色列百姓开始收割大麦的时期，大地开始有了出产可以收成，同时也是春雨降下的季节。百姓们不仅可以收成，同时又有春雨来滋润大地，它代表的就是这一季的大麦收成完之后，有新一季的小麦可以大地被滋润，可以被种植，所以小麦的种植是可以顺利的进行。而这个日子也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被神带离开埃及，脱离了为奴身份，因着神的带领，百姓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开始。以色列百姓要在逾越节的里面一连的庆祝7天，感谢神赐的恩惠，感谢神赐的救赎，使他们不再一样。紧接着就是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或称为收割节，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的夏收，是收割小麦的日子。百姓们要纪念他们能够在这块土地当中生活，领受神所祝福土地的出产，因此要在这一天献上祭物，为着所领受的向神感谢。到了七月，七这个数字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也有特别的意义哦，它代表的是神圣而且是完全，所以他们要在7月1号他们要吹角并守节，象征着一个新的节气已经要来到，夏季的干旱终于要结束了，宣告着百姓们要在这个日子预备他们的心，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吹角节哦，后来就在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就定为是他们的新年哦，因为那个愁苦将要过去，一切的困难也将要不在，要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紧接着在7月10号的时候，百姓们要透过赎罪日反思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对神有哪些的亏欠，并且在这些亏欠当中他们要向神来认罪，在认罪之后被神赦免，好叫这一群属神的百姓全都能够在献祭的过程里面再一次回到神选民的身份，而且是蒙神悦纳的位置当中。直到7月15的祝棚节完成了秋收，这个节日也称为是收藏节，百姓们要将今年最后一次的收成收藏起来，同时也是准备领受神降下秋雨滋润大地的日子。百姓要在这个祝棚节的日子里面一连过节7天加上第8天的筵束会，因此是 一连8天的节期，而这也是一年当中所献祭物最多的节日。8天所献的祭物共要献上公牛犊有71只，公绵羊有15只，公羊羔有105只，公山羊有8只，同时也献上素祭跟奠祭哦。透过献上大量的祭物，感谢神按着他的应许领他们进入到一个蒙神赐福且有丰富出产的土地，透过祝棚的方式纪念他们曾经在出埃及的日子里面是以这样子的搭帐篷的一个方式流浪在旷野的当中。神让以色列百姓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面能够群聚在一起的纪念，一同的为着特定的领受或经历能够同心的向神献上感谢还有悔改。今天的我们虽然我们不守这些犹太节期，但我们在某些特别有意义的日子里面是否也看重这些节日背后的意义呢？然后与神的百姓一同的在这些节日当中向神献上感谢或悔改。一年的里面对于基督徒来讲，受难周、复活节还有圣诞节都是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群体性的将眼光定睛于神，然后将认罪悔改还有感谢献到神面前的日子。今日透过这些节期，我们可以群体性的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是属谁的，我们在这个世代有什么样的使命，并且我们这一群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多少对神的亏欠，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的向神来悔改。我们是否看重这些特别的日子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呢？其实在教会的里头，为着这些特别的日子经常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安排，我们是否时常的是预备心参与在其中？那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其实一年的里头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节期哦，比如说过年、清明节、父亲节或母亲节。在这些有意义的节日背后，我们是否能够思想到神的恩典？当过年的时候，我们感谢神过去一年的保守，并且祈求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神仍然能够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清明节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否是感谢神因着有祖先的付出，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那就更不用说在父亲节或母亲节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因着感谢神有我们的父母付出，所以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被孕育至今。对华人对节期的庆祝多半都是在感谢人或者是纪念死去的人，甚至是将神当得的荣耀也归给了假神。深知人能够蒙恩得福的原因全在于慈爱上帝的我们，岂不更应该殷勤且热忱地将我们所敬畏的神带入每一个我们能过的节期里面，让我们身边还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从这些节期的当中去省思谁才是配得他们感谢与赞美的。例如下一周就是母亲节，我们是否留意到接下来的周六晚上教会有一个音乐见证会？当我们为了庆祝母亲节费尽心思的安排可以去哪里吃大餐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有一点的巧妙邀请一家人是来到教会，一同的在音乐敬拜当中向神感谢，在诗歌见证的里头一家人来思想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了一家人。也许家人间的冲突有些不好说的难处，但若人一家人到神面前来，个人都与神面对面，在神的连结当中关系被恢复还有更新，有主的爱在家人中间流动跟医治， 让彼此都能够在感恩与饶恕当中真实的对话。难道不比吃一顿美食、吃一顿饱，可是却不能说真话来得更为宝贵吗？神要属他的人，每日、每周、每月、每个时刻都连结于他，好让属神的人天天都能够活在他的保守里头。但神也要他的子民们在特别的日子里面也能够连结于他，群体性的一同向神献上感谢，共同的在当纪念的日子里面看见掌管天地的主，他不单单是爱我们个人，他也祝福了其他的人，一同的与我们都被圈在他的眷顾之中。因此在节期的日子里面，我们群体的被召聚到上帝的面前，在当悔改的日子，我们也才能够同声阿们说，主的怜悯在我们的中间。在当欢庆的日子里面，我们也才能够一起的在神的面前阿们说，信实的神也真的一直与我们同在。一个人到底要活到几岁才能够体悟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神透过他对百姓们吩咐献祭的事，显明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为神而活。每日、每周、每月、每年都要为神而活，守住神所对我们说的吩咐，就能够时刻蒙神保守，我们在他面前所领受的生命不至于迷失了自己而远离了神。我们要持守神今日所告诉我们的，让神来陶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能成为一群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而活的敬虔世代。更要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着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并用我们各样的智慧跟巧妙，能对我们的下一代来传讲，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下一代信仰的榜样，好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比我们在更为年幼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知道人活着为主而活是最为宝贵的，并且他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着原来在弯曲背谬的时代也仍然能够活出敬虔的生命。出埃及记31章13节的经文这样说道，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不仅今日在座的我们明白天天为主而活的重要，年年为主而欢庆的宝贵，而是我们的后代也要与我们一同得着那一个愿意为日日为主而活的精神，年年为主而欢庆的动力。就让我们能够以实际的行动，从我们开始，每天早晚用灵修跟祷告，让每一个时间的开始都从神开始，也在神结束。每一周的主日，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的在这一天全新的敬拜神。每一个月的开始，向神献上我们在他恩慈当中所领受的所得。每一年都用心的为主参与在每一个特别的节庆里，让我们这代以渴慕神的行动来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的侍奉神、跟随神，好叫我们的世世代代也能够与我们这代有一同的样式，如此理所当然的献上自己在主面前侍奉他。因为属神的儿女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为神而活，让这样子的认知得着，使我们儿女的儿女他们也都能够一同的来领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神的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都能够从线下就知道，其实我们浪费太多的日子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而活。主，恩待我们能够竭力为主而活。主，你调转我们，调整我们的日常，让我们竭力为主而活，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所寄望的下一代都能够活得比我们敬虔，让我们世世代代都圈在神的恩慈之中，全然为主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